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每个礼拜三的晨曦嘉宾栏目，邀请牧师、传道、福音机构的全职同工、职场使徒和我们分享他们服事的心得与领受，我们一起彼此打气，互相扶持，在服事上不退缩，勇往直前。今天的晨曦嘉宾王牧师，他是神学院的院长，他要以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八节，也就是保罗劝勉提摩太，当遇到侍奉的瓶颈、低潮、张力的时候，始终务要传道。王牧师也以自己服侍36年的经验告诉你他的观察与领会，我们一块儿来听。
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欢迎收听晨曦嘉宾。
各位亲爱的同工平安，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开头一到八节。我相信大家非常熟悉提摩太后书，仿佛就是这个什么保罗的预立遗嘱啊。现在在牧会的时候呢，常听到有些人说哈，如果你不弄好这件事情哈，家里有纷争哈，有很多牧者在处理这些弟兄姐妹的后事的时候，发现哈，有些家庭呢，在这种事情当中呢，很多这个争执哈。保罗所面对的是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所呈现出来的那个侍奉的艰难，大家也略有感动，看到了提摩太前后书里面提到这个以弗所教会里面有些人就是胡说八道嘛，就是不好好讲基督复活的福音，然后对提摩太造成了一些非常艰难的处境啊，有一种好像使不上力，或者是这个不知道怎么办啊，害他胃痛啊，而且这个很紧张啊，又软弱又胆怯。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保罗写了这个提摩太的书信啊，给他教他。保罗讲了那么多呢，其实你读的时候发现提摩太的前后书里面有非常多跟这个道有关啊，就是原来我们做了一大堆事情，最重要的遗言呢，对保罗来说就是到底我们的使命是为谁而做，我们在做什么。所以我相信在福音机构参与侍奉的同工，跟你们在这个第一线的教会生活里面，都充分的感受到这个道的传统在我们的华人教会里面传到今天是非常艰难的，其实一点都不容易，而且要有人继续讲下去才行，而且还需要的守住那个真道的传统。所以也许我们很多人在面对这个时空当中呢，就是比较随随便便的，连基督的教会里面也不是太认真，有时候觉得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在接触不同的教会弟兄姐妹的时候，也会发现其实很多人的圣经根基都不太好。你随便问一个学生说那一个班级里面说，你们周间有参加查经班的举手，哇，小猫三四只。那大部分你们是怎么读圣经的呢？就自己读怎么读呢？乱读还会怎么读？就是没有人教，没有人让他们有这个好的这个道统传承下来，所以很多人呢就不知道自己的终极使命是什么。在教会就是做一天信徒敲一天钟啊，就是好像日子就这样过去了啊。但是呢，对于神的认识呢，并没有那么有深度、有广度。 我们从事这个神学教育跟牧养教会的牧者或者是老师们呢，就有一份使命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对圣经有更真切、更多的认识。保罗在这里也提出了一些非常严肃的四章一到八节里面，交代了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啊，而且这个使命呢，不是在很容易的状态里面发生的，这个使命是在艰难的时代发生的，就是如同以弗所教会一样，是有一堆假教师在那边干扰这个菜鸟传道提摩太哈，在传扬福音的时候呢，就受到很大的挑战。那保罗在交代什么呢？我相信这一段经文一到八节，四章的一到八节呢，有基本的观念可以给我们一个蛮好的提醒，也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个侍奉的同工，每一个参与这个天国福音的门徒啊，我们的真正的人生，往后的人生啊，给上帝使用，主要是为了这一件事情，就是跟耶稣基督的道有关啊，就是他的福音啊，他的福音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终极的使命。所以如果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最响亮的那几个字呢，应该就是务要传道啊，这几个字非常重要。传道当然很多弟兄姐妹常常误解啦，就说传道就是传道做的事，就是牧师做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不能单靠传道人去传的，而且教会一定是整体的福音使命。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他接触的生活领域跟福音的牧道友的当中呢，他总是能够把福音扩张或者是带到不同的世界角落、生命的角落啊，光靠一个传道人做不了多少事情。那传道人是与弟兄姐妹一同传扬福音，所以传道就有两个很重要的观念。第一个就是要传，而且要有道啊，这个要传是行动哈，道是我们的福音内容。那如果我们能够多一点明白福音的内容，又能够有真实的行动为基督做见证啊，宣扬主的福音。教会生活很特别，我牧会22年哈，我遇到低潮的时候，或者是觉得怎么教会最近都没有人信主哈，那你要做什么呢？就出去发单张传福音啊，返回基本功，就是我们的人生使命蒙召，就是为了传福音而存在的嘛。那如果做了一堆事情，没有人信主，那就出去传，传到有人信为止。所以我就发单张，我就塞信箱，我就找人谈到。当我一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些新朋友又跑来教会了，有一些是基督徒了，有一些是慕道友，也会发生这种事情。非常深刻的体会到神真的有时间，神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正如圣经说的，无论得时不得时，你就专心做好这件事情，你的人生就是为这件事情而存在。到底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呢？在一到五节的当中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主要的精神就是提醒提摩太，你在以弗所这么艰难的处境当中，你仍然要持守着对真理的道的宣扬跟讲解，你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无论别人讲什么歪理歪道，你就只讲耶稣基督救人复活的福音，生命的福音。这件事情不能妥协。为什么不能妥协？在第一节的时候，保罗很认真的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这里谈到父神跟圣子耶稣基督，在神面前跟在那位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面前，就是圣父在圣子生命中完成的救恩工作，这一个很重要的前提，让保罗觉得说他所做的事情都要跟神交账。福音来自于上帝是根源问题，福音的使命跟执行要面对上帝交账是结果问题。一个是头，一个是尾。面对上帝，在神面前或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领受这个福音的使命的根源来自于神，并且最终向神交账啊，可以交代得了，过得了关。那你发现保罗比较多一点讲基督的身份行动啊，描述他的字眼比较多啊，有三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个叫审判者，审判的基督；第二个叫做凭着他的显现，这个就再来的基督；还有他的国度，国度的君王的基督。那你就会发现 保罗对于基督的描述是用非常多的描述字眼来呈现出，这些都是他觉得福音本来就是很严肃的事情，福音是关乎生命这个永恒终极的去向的问题。他以这一种面对上帝跟面对审判的主、再来的主跟国度的主的角度来嘱咐你，就是提摩太。保罗以这种话就代表说提摩太不能够妥协这一种对基督的认识，这种基督的认识绝对不是那么肤浅，也不是那么表面。你想想看，今天在教会生活当中要讲这三件事情多难出口啊！我们讲的都是啊，基督是好朋友啊，基督在你心中啊，基督安慰你啊，基督好像每天都嘻嘻哈哈的高兴快乐幸福美满的样子，但是一讲审判，哇，大家脸色大变，又还要再来，就千万不要那么快来，然后还要建立国度，我活在地上好好的，为什么要去那个未来的国度呢？你发现这些都是不讨喜的基督论观点，这些不讨喜的审判显现跟国度的基督论观点，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不太多人讲，要很忠心的才敢讲。那保罗用这种角度就是说啊，提摩太你要学一下像保罗一样的面对基督的时候，不是用稀松平常的角度来看，是那位威严无比的国度君王。其实那个画面有点像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国度中显明出来的那位审判者是非常威严坐宝座的那位这个白色大宝座审判者的基督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如同面对他就是面对上帝。在这么严肃的面对上帝的事情当中，保罗蹦出一句说务要传道，哇，你就知道这句话的上下文当中的那个严肃性啊，跟真实我们在参与福音工作的事情当中绝对不是随便乱来啊！我们参与的传道工作，无论用什么方式把基督的真道给呈现出来见证出来，这件事情都是在面对上帝跟面对一位这个威严无比的大能国度君王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而且是后面那一句呢，常常都让我们有点误解了哈，就是无论得时不得时，哈，大部分人呢都以为就是说成功或失败了哈。那这个字眼呢，就不一定是要这样解的。这个字眼呢，也可以当成是你方便或别人方便，你不方便跟别人不方便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呢，无论是哪一种几率啊，总之就是在任何时间的当中，福音使命是不会离开所有真正的传道者的心中。跟我们的使命的当中，我自己在侍奉多年的时候，我也因为参与神学教育也多年了，所以我也看了好多好多届的学生啊毕业，至少是我所教的那个宣道神学院的神学生，我常提醒他们呢，你们不要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资深了。之后啊，或者是牧会多年之后啊，就给我摆烂了哈，或者是躺平啊哈，或者是以为等退休啊哈，没有这种事啊。如果你心中考进来的时候，我当什么考试老师的，我都会问啊，你到底心中有没有火啊？你没有荆棘火点的话，你不要乱来当牧会啊，因为火是会熄的。世界有那么多这个一盆冷水浇下来的事情，你牧会几年之后，你就哎呀。黯然神伤哈，这个受伤很多，很多刀在身上要拔出来，你就不想干哈。然后有很多人就直接摆烂了。你会发现呢，这个保罗在这里谈的那种威严无比的基督与上帝的面前所呈现出来的行动，叫做无论怎样的状态，你都要传道，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关于基督的真道的相关内容。而且这件事情呢，还加上两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专心跟忍耐，专心就是专注在这个事情当中啊，你要与他是一条心啊，就是一心的注视住你的福音的使命啊，常常的回想自己为什么在今天这个位分的当中，不要忘本啊，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被福音拯救的人，所以你现在所做的为福音所做的事情本来就是很基本的东西，很根本的东西。在这个专心的过程当中，还要百般的忍耐，也就是我们说的叫做超强的耐性，哈哈，很耐操，而且呢要沉得住气，而且要接受得了这样的一个传道过程当中的艰难。那 而且还加上那个各样的教训啊，这个也发现说我们有很多的福音切入点。我常常都想起我的神学院教育神学装备的时候，我的布道概论的老师说哈，你们传福音的时候啊，不要阿呆啊，跟人就讲同一个版本的福音哈，你要跟他聊一聊之后啊，要找那个福音切入点。所以他都会帮我们假设哈，你在面对不同的人群的时候，你的福音切入点要怎么进去跟他谈到啊。所以这个就是多变的啊，这多元的各种关于基督信仰的相关内容，都能够跟别人成为一个切入点。我想保罗也有这一类角度，就是他认识的基督信仰呢是非常丰富的啊，他有丰富的旧约背景，他也有超强的希腊教育的文化背景，所以他在思想上跟律法上的教育上面，使他奠定了他对于关于怎么讲基督的福音呢，他有招数无穷哈，他很多招哈，每一招他都能应付，所以他去雅典也没在怕，他去哪里外邦地区他都能谈哈。那当然反应是很多人是瞧不起这些人哈，基督徒，但是我们也不要怕哈，因为那个不得时或不方便时，或者是你不方便别人不方便，你都做这件事情。不单只借着各样的教训成为我们传道的过程当中该有的，而且有时候还必须要让福音的那种张力，就是对人的责备与警戒啊，要带出来啊。其实一个人真正听到上帝的福音啊，他会什么扎心啊，圣经说的扎心啊，就是心里面好像纠结了一下，那我有那么坏吗？我有罪吗？我有圣经所写的那些事吗？但是有些人呢，坦诚面对自己的内心呢，就发现啊，原来我就是圣经所讲的那种人，我就是与神为敌，我就是站在敌对面跟上帝啊唱反调的那一个啊。所以我自己的信主也是这样子的，我在那种大型布道会红磡体育馆里面信耶稣的，我是抱着看四大天王的心态去参加布道会，结果看不到刘德华，看不到张学友，看到一堆牧师跟布道人讲见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最后为什么会起来跑出去外面觉知呢？因为扎心，因为那些画面好像电影一样播在你的头脑里面，你会看到自己讲员所讲的那一堆问题，你觉得好像跟你无关，但突然间跟你有关，因为那个画面告诉你说你就是他所说的那些人，就是其中一个。所以那个真实的福音，如果有人能够忠心讲出来，总是能够救些人的。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警戒人跟责备人是福音带来的必有的张力，但是劝勉呢，大家都很想做。福音呢，有一种让人能够改正并且能够调整自己的生命的方向。整个行动当中最响亮的，就是在严肃的神的面前跟在一个艰难的处境面前，我们要做的是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的下文呢，就是三到五节了。三到五节呈现出了就是时代很艰难，他说时候到了，那个 timing 来了。我们平常说的 timing 来了都是好事，保罗说的 timing 来了是坏事，是不好的 timing 也同时发生。别人不是说吗，最好的时机就是最坏的时机，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他说人呢，厌烦那个纯正的道理，对于那个健全的信仰的内容呢，有种好烦哦，为什么又讲这一套，耳朵就发痒，突然间要看耳科了。所以圣经写的很有趣啊，耳朵发痒的时候他不舒服，他总会找舒服的方法。什么是他舒服的方法呢？这个现代人当他不想听健全的福音的时候，他就自己制造一种选择性聆听，然后就听那些顺耳的跟讨他喜的，而且听起来了不用付代价的，结果就一堆属灵名嘴就出现了，增添好些师父。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些当院长的很多很多八卦听，这个听起来呢就觉得这他怎么当师父的，他是哪门哪派训练出来的，他读过什么啊，他认识上帝的什么，怎么可以自己出来开宗立派，这是不符合江湖规矩。但是江湖规矩已经乱了，保罗简直就是先知啊！他在第一世纪的以弗所看出有人啊，他耳朵想听他自己的时候，他就按照自己的欲望去找名嘴，结果就拱出一大堆讨他喜的讲他爱听的东西，结果就把 正常健康的关于基督福音的事情呢丢旁边去。所以就开始我们说了歪楼的一堆了，知道吗？就有很多歪楼的解经跟歪楼的福音啊，或偏激偏差，或者是漏东漏西的福音版本，就出现在我们这个真实的教会界的当中。而这个还不止嘞，哈，他更夸张的病况是什么？就是言而不听真道。我觉得保罗常常都用了一个病理学的状态，一下就发痒，一下就掩耳，好像那个轰轰隆隆在耳朵有点什么耳鸣啊，他要掩着耳朵，他不想听，我不要听，我不要听，哈，结果就听什么呢？听荒谬的言语，就是无知没有根据的言论，他偏偏爱听。那这个当然是当局者迷了，他听的人不知道自己听一堆歪理，但是旁边的人觉得很歪，这才担心他嘛。所以保罗就是那个听得懂，这明明是歪理啊，这根本就不是我们使徒传承的那个福音啊！啊，耶稣跟我显明的时候也没讲这一套啊，怎么以弗所里面有人在那边讲了一大堆，去跟我小徒弟提摩太抗衡？所以你会发现保罗深深的明白那个时代有多艰难，提摩太所面对的是一个不爱听福音真理的时代，而且有一堆名嘴师父在抗衡，保罗在这边捍卫他徒弟。这提摩太可是师出名门，加玛列门下教出来的，保罗所教出来的小徒弟呢，提摩太所拣选的，委派他要仍然留在以弗所的那一位小徒弟，怎么可以被欺负呢？师父看不过眼。所以你可以发现，保罗是洞察整个以弗所的那个时代的状态，并且呢讲出来的时候啊，这个提摩太一定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呢，心中有一种就是知我者莫若保罗，就是他真的知道我每天都会面对这种假师父跟胡说八道的没有根据的，根本就不是使徒传承的那个关于福音的道统。那面对这种事要怎么办啊？他再来一次，你却要凡事谨慎啊！这个字眼好美啊，这个字眼叫做酒醉之后保持清醒，也就是你本来是迷在这个困局当中，但是你要保持头脑清醒，就谨慎，你要搞清楚状况，白话文叫做你要不能在状况外，你的头脑要清醒，你的信仰要清晰，你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传什么，而且你要接受苦难的考验。保罗讲话是很有条理，他对提摩太第一个就交代他，你一定要在这么混乱混浊的时代当中保持对福音的清醒，而且接受福音所带来的艰难，而且做好传道的功夫，那个行动仍然要做，也就是叫他每天练功啊，每天都做好这个真正传扬福音，熟悉基督福音版本的真正的内容，尽你的职分，这个就是你在其位就做其事，人在其位就做其该做的事。你是以弗所教会的传道同工，你就在当中扮演好你的角色，不要退却，不要打退堂鼓，不准写这个离职信，这个是保罗提醒他，你就在你的教会生活当中把你的侍奉的岗位角色做好。啊，所以大家看到那个一到五节里面，保罗简直是苦口婆心，又有结构又有条理的告诉他，保罗说我知道你的艰难，但是你有方法可以面对的。保罗三不五时就给出他的套路跟招数，让提摩太知道怎么面对这一个艰难的时代。我们也是从这段经文当中看到，我们也在一个很艰难传福音的时代。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传福音很简单很容易的话，他一定是个大骗子。没有那么容易的传福音的。我们第一线的教会现场都感觉到，这个疫情之后有人说啊，有一波复兴，很多人要来教会。来教会的同时也一堆人躲在线上不来教会。也有人习惯了之后呢就慢慢就消失了，渐渐的退去。总是有一个昙花一现的时空。但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只有一样唯一不变的，就是尽我们传道的职分，不是指你当传道人啊，是指你在真理的见证与传扬的事情当中做到底，一直做下去。这一件事情是我们的终极使命，是我们的福音使命，不会改变的。那后面的六到八节呢，你就发现保罗在这边交代，就是好像是他不是倚老卖老，他是很真实的提醒我们。他说 我被浇奠了，我现在浇奠了，我离世的时间到了，人都快死了。他的分享不是别的东西，他仅仅是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最美的检讨。美好的仗其实不是军事，是竞赛，我已经完成了，该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如同这个什么今天拿奥运金牌那顶桂冠戴在我头上，就是按着那位公义审判的主再次出现审判，跟第一节一样首尾呼应。公义审判的主那一天要赐给我哪一天啊？就是显现的那一天，又来一个结构呼应要给我的。他说不但给我保罗，也给那些凡是爱慕他显现的人。显现这个字又再一次讲出来。最后的收尾给我们看到保罗对于他所承认的所把持的整个福音的真理已经到了人生最后的阶段了，他可以说得出来，他一生都在为这件事情在做事情，他一生都是为福音卖命，而且是为主摆上生命。那个焦点其实是殉道，因为是寄生现在坛上然后再奠祭给下去，那这个感觉就是他自己解释的就是离世就离开世界，所以是遗言。但是他的遗言呢不是写别的东西，也不是大家分一分，他的遗言是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对得起上帝吗，我们能够跟基督交账吗。从他的描述当中我就看到这只有一个人终身一生都在福音的真理的当中，他没有歪掉，他没有失落这一个福音的火焰在他里面燃烧，他就可以带那一顶奖赏。金牌是为我们存留，但是那个金牌不是只给我的，原来我们身旁还有很多爱慕他的人，爱慕基督显现的人，大家一起等候基督。所以我们都不是躺平族，我们每一个同工在今天我们的岗位跟我们的位份当中，我们都是那个等候基督显明再来的时候，我们交账的时候发现基督预备了一颗一颗的金牌跟冠冕给我们每一个人戴上。所以求神给我们在新的一天新的一个礼拜未来的岁月，我们继续的把基督的真理用各种的方式合神心意的方法健全的真理继续的传扬。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服事教会真的不容易也不简单，要专注忍耐耐操沉得住气，重要的核心就是认识神的道。晨曦讲座天天陪你练功，一起认识神的话语，一起来传道。感谢您的收听，我们都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中文。